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啊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啊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u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 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呀，来拿吃的，热狗啊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爸说 4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7月4号的烧烤聚会 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嗯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u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美国人经常说 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 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ow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 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 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大家都知道 ，at home 就是在家里的意思。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ew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10年或者15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 ，Goldberg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ey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ewart 一家10年或者15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肖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 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asseys。 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 Lindstrom 和 Masse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
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Yo,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 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
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 B-O-B， 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 R-O-B。 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
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
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
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
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 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咯。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于是 Michael 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 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 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他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的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烟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烟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了，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他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 Eva, 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喽。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 Eva 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他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啊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 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 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呢，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听众朋友，全部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语来回答。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当局继续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去中国后失踪表示沉默。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表示就这一事件正在与中国当局保持联系。国际媒体星期五报道了孟宏伟九月底去中国之后就与外界失去联系。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也间接证实了这个消息，称这是法国和中国有关当局需要处理的事情。法国内政部表示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并且对孟宏伟在法国的家属实施了保护，因为据称他们受到了电话和社交媒体上对他们的人身威胁。内政部还说正在与北京官员保持联系。内政部说法国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状况感到疑惑不解，并对他的妻子面临的威胁表示关切。在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孟宏伟到中国失踪消息的一天之后，中国当局依然对这一事件保持沉默，并回避了一些国际媒体提出的对孟宏伟在中国失踪做出回应的要求。孟宏伟2016年上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同时也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近些年来，中国多名高级官员突然失踪，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中国当局宣布他们因腐败指控正在接受调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东亚访问，星期天将第4次访问平壤，并期待 星期一与中国官员的会谈能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蓬佩奥星期五在前往东京的途中接受记者采访说，尽管美中关系遇到挫折，两国在贸易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自从我们展开去核化的努力以来，中国一直表示他们决心支持我们实现完全去核的目标。蓬佩奥说，他两天后在北京的会议议程依然没有确定，但是他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将会会见中国国务员杨洁篪和中国外长王毅。就在星期五当天，朝鲜外务副相崔善基到北京会见了中国副外长和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中国外交部发布简短的消息说，双方就朝鲜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细节。美国高级官员暗示，美国正在同其他贸易伙伴合作，迫使中国打开市场，并停止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星期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可以仿效最近与墨西哥和墨西哥签署的第三方贸易协定，在跟其他贸易伙伴签订协议的时候纳入限制与非市场经济做交易的条款，并以此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推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美墨加三边贸易协定规定，如果三国当中任何一方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另外的两方可以自行选择在6个月内退出三边协定，并达成自己之间的贸易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国防部星期五10月5日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对美军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的供应构成巨大的和日渐增长的风险。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了中国对美国国防工业构成的威胁。报告研究了中国的军事扩张和现代化、经济侵略战略、软实力战略以及军事研发开支战略，并称中国对被视为美国国防安全具有战略性的关键材料和技术构成巨大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在日益增长。报告提到了中国对一系列被广泛使用的金属的特殊和特殊金属、合金材料以及其他材料，包括稀土矿和永久磁铁的控制。两位关键的参议员苏珊·克林斯和乔·曼钦表示，他们将投票支持确认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布雷特·卡瓦诺法官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在此之前被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指控在1980年代对他实施性侵，当时他们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过去几个星期呢，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两国双边关系从金融、经贸到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有摩擦和对抗，美中关系出现全面交恶的迹象。中共营造美国把刀架在中国脖子上的悲情，指责特朗普霸凌主义，然而呢，却忽视了美国两党以及朝野上下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即习近平强化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并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在全球贸易、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等议题上不断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么美中全面交恶的根源在哪里？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欺人太甚，还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操之过急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人们注意到啊，这个贸易战打响以来，中国官媒啊发明了霸凌主义这个词，更形象一点的说法呢，是美国把刀架到了中国人民的脖子上。 特朗普这样就成了说一不二的一个恶霸。那么我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叫美国霸凌主义呢？
中国官方批评美国霸凌主义毫无道理。所谓贸易战争只是借用了战争这个词，其实它和真正的战争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真正的战争就是只用武力用暴力去伤害对方的人员或者财产，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所以要是谁发动战争，你说谁搞霸凌主义，这多少还说得过去。而贸易战它没有使用武力，所以你就谈并不是真正的战争啊，你就不能说贸易战是搞霸凌主义。特朗普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特朗普打贸易战无非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而已，这和霸凌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你看前天晚上特朗普讲话就讲到和中国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因为美国认为过去美中贸易中国的做法很不公平，因为我们知道所谓贸易战就是一个国家用增加税收增高关税的办法限制别国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另外呢还用这个取消和这个贬低这个和这个外汇贬值的办法来让自己的商品去占领别国的市场。过去这么多年呢，中国政府正是这么做的。所以你要说打贸易战，那首先是中国方面打先打的，已经打了很多年了，现在美国政府无非是做出回应而已。再说你看特朗普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这就是说所谓贸易战说到极致就是不和中国再做生意了就是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不把我的东西卖给你那么这里根本不存在着用强力用暴力强加于人的意思，这就根本扯不上什么霸凌。这和我们说的什么强买强卖还不一样，因为强买强卖那都是以暴力与武力作为后盾作为威胁你不买我的东西我就要把你怎么怎么样，你不把你东西卖给我我就要怎么怎么样。那如果是强买强卖，你要说是霸凌主义，你要说是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这都还是讲得通。而现在的做法，这个就像特朗普讲的嘛，顶多就是我不跟你做生意了那么这里就像俗话说的，我不跟你玩了，这怎么能比得上比喻成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呢？所以把中国这么批评美国霸凌主义，那真是岂有此理。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芬先生这个问题。中国官媒呢，对于美国总统的另一种近乎调侃的说法呢，是叫特朗普特不靠谱不仅他霸凌，而且呢还没有信誉，把美国对中国战略的这个改变呢看成是特朗普个人的这个问题。那么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呢？
我觉得就是人治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这个政治传统延续到今天呢，就是党国不分家国不分这个公私不分，然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不分，所以才出了这么多的贪污腐败。那么这是一点，再一点就是中国人这个国民性上，特别是这个中共的官员，特别习惯于搞个人关系，就把这个正常的国家关系也好，或者正常的这个公务程序和商务程序也好，都要拐个弯去找个人关系。然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个人关系，把个人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呢，就是一种文化冲突。就是西方人首先讲的是规则，中国人首先讲的是人情。那么我们从川普访华，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官方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招待是超规格的，而且呢，这个把故宫紫禁城的一些个这个建筑物这个陈设全都搬出来，享受让他享受帝王般的招待， 这种奢华的招待本身其实就是对特朗普本人的一种公关，就是认为哎，他是一个商人，我们只要满足他的要求，或者是我们揣摩他的心思，啊，这个就可以收买他。但是他想错了，就是川普曾经是一个商人，但是他现在是美国总统啊，你拿这一套，而且他又不是没跟中国打过交道，他过去做生意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官场的这一套东西，然后你又拿这套东西来对付他，其实我那个时候他访华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个问题，我说不管用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具体到说川普个人，我也认为这个作为一个人啊，他肯定是有优点有缺点啊，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毛病，
嗯，
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贵国的总统啊，我们中国有不喜欢的，中国官方有不喜欢的，美国也有好多人不喜欢他，
是的，
现在也是如此啊，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竞选，你说他这个特不靠谱，那他正竞选时候的承诺，他讲美国优先，他一一在履行啊，
嗯，
哎，他在履行他的竞选承诺，关于移民问题，关于不公平贸易问题，关于如何振兴美国经济的问题，啊，扩大就业，这些事儿他一件一件他在做呀。你说他不靠谱，有什么根据啊？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加入 WTO 时候的承诺，兑现了吗？然后1949年中国，中共建政的时候的承诺，啊，答应要实行这个全民普选，啊，也承诺了，这个承诺实现了吗？啊，中国这个中共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承诺大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社会两极分化，啊，这个权贵集团攫取了绝大部分的改革红利，这些承诺，他们以往的承诺，他们实现了吗？所以你要看说谁不靠谱，这个大家自己心中自有判断。谢谢。
好的，那么美国方面我们看到呢，啊，刚好相反。他把中国，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以后的中国呢，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严重挑战。比如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他最近被问到谁是美国最大威胁的时候表示，他说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呢，中国的威胁最大。那么我请胡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方面对中国的看法好吗？胡先生。
马蒂斯说，嗯，对美国的外国安全来说，最紧迫的威胁来自朝鲜。
嗯，
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
嗯，
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威胁是中国。那么就在8月2号，美国国会高票通过了这个国防法案。这个国防法案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强的国防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
嗯，
这是美国的关于外国安全。嗯。另外就经济问题而言，那美国的现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都认为中国已经是最大的挑战。嗯，美国民主党的领袖就讲过，说我们和特朗普，我们对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我们都不同意，但是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在贸易战的问题上，我们和特朗普完全一致啊。那另外还有中国的所谓锐实力，对自由世界的渗透，还有对美国的针对美国的一些间谍活动，这些事情都已经引起了这个都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而且引起了美国这个各界的这个高度的警惕。
嗯，
就在不久前呢，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国会上有讲话，他就谈到为什么民主体制在世界上全世界不断普及，就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个民主体制啊，如果最强大的国家是个独裁政府，这个政府对他本国人民的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都一点不尊重，都实实在侵犯，他对其他国家的人权都毫不在乎。如果这样的国家统领世界，那么20年后、30年后的世界将会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正是陆比奥所说的这一点才是美国人认为的中国的所谓最大的威胁。
那么中国威胁陆请讲胡先生。
对，我就是先说到这个。
那么中国威胁论呢，我们看到它实际上不仅仅是美国的看法，似乎呢也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忧虑啊。我们看到继这个美欧日啊不久前达成重新审查中国世贸组织成员这个资格之后呢，三方贸易代表近日在联大会议的间隙又发表了联合声明，不点名的对中国的产业这个政策呢提出了批评。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更在联大会议上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灾难。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从中说是嗅出了新冷战的一个味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咱们以前其实多次的讨论过，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认为就是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已经不是原来的这个仅仅是经济上或者贸易上的一个争端，实际上正在上升为这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之争，甚至是一种就是亨廷顿讲的这个文化或者是文明的冲突啊。当然也有些这个网友不同意，他说中共就不文明，中共是野蛮啊。我们讲的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是指这种陈旧的这个封建时代的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那么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自行来解读。这次来看就是说会不会形成新的冷战，这个呢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说法，我认为这个也可能啊出现一种类似冷战的局面，但是呢不可能形成两个东西方形成两个冷战集团那样的那种格局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拼凑不起这样一个冷战集团。就是过去我们讲过，中国现在他你也没有建立一个军事同盟啊，你有华约组织吗？你没有。然后你有京会吗？你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或者军事上，中共很难拼凑出一个有规模的这个有很多国家参与的这么一个集团。现在你说你搞个非洲什么中非论坛然后到海参崴去开个会等等，你拼凑一帮丐帮也没什么用，就是说他们除了跟你要钱以外他帮不上你什么真正的，而且呢他只能削弱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冷战的这种味道可能会有，但是这个冷战的格局我觉得很难形成。所以这一点来看呢不一定我们要这么样的如何的悲观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像川普他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呼吁，就是说要大家都要抵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带来的这个苦难，这个是有历史教训的。那么再我们看美日欧现在重新这个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当然是指向中国的，而这个我们今天又看到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这个现在我们和美国都要这个形成这个贸易协定，在双边的签了以后还要签一个三边的这个北美贸易协定，更新以往的内容。所以现在来看是西方世界各国现在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一点我觉得恐怕中国也做不到，所以中国的价值观它拼凑不来这么一个东西。谢谢。
中国外长王毅呢，他在联大会议上他极力淡化中国威胁论，称说指责中国未来寻求霸权甚至挑战或取代美国领导的地位，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刚才我们的网友两位网友表达了 都是同样的担心，就是中国专制集团国家的这个崛起会对世界是一个灾难。那么胡先生，王毅的说法您认为能打消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担忧吗？
我认为王毅的讲话不可能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王毅说认为中国会国强必霸，这是个重大的战略误判。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不会取代美国，中国要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啊。其实这些说法就是过去这个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老调重弹。在2003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论坛就首次就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概念。那年的12月呢，当时担任总理的温家宝在哈佛大学讲演，就比较全面的讲到了这个中国和平崛起。温家宝就说中国要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啊。那么当然这些说法本身就让人起疑。你说中国这个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不会牺牲任何人，可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现在就在靠着不断的镇压，不断的这个镇压本国的人民，才能维持他的政权。那么你一旦强大了，难道你就不去威胁，不会去侵犯别国的人们的这个人权吗？所以你这个从这个中国政府在自己国内的所作所为，我们别人没法相信，他一旦力量强大了，他对别的国家会做的反而会做的特别友善，这是第一。再说你和当年相比，现在十几年都过去了，我想如果在当初还有些人对这个中国和平崛起论这个有些相信或者半信半疑的话，那我想到今天那就没什么人还相信了。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来那这个已经很明显的抛弃了原来的这个所谓韬光养晦已经摆出了一副对外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你看去年中共十九大就提出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接下来在北京举行了世界政党对话大会还假借会议代表的名义发了一个什么北京倡议，那就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还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还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再加上这些年中国政府在这个对内对外很多事情上的那种咄咄逼人，可以说呢，其实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已经摆出了一副要称霸世界的这么一种姿态，这么一种架势了。这些事情国际社会都看在眼里，所以现在你王毅又放低姿态，又说做出很谦虚的样子，那么谁会相信呢？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有人再相信了。
那么说到这个中国的咄咄逼人呢，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他最近对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时说的一段话，好像道出了美国的担忧和他的无奈。大意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意是这样的。马蒂斯说啊， B-52 飞越南中国海，如果是在过去呢，这只不过就是一次例行的飞行，可是现在呢，却成了一条大新闻了。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美国的担心呢，显然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在改变现状，在台湾、朝鲜半岛、南中国海等热点问题上不断的在挑战美国的这个利益。那张先生您怎么看美国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是过分吗？
我们现在就是看事实。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最近这个中国领导人巡视东北的时候，然后这个去巡视79集团军，然后又检阅了部队，然后又这个坐上这个战机，虽然他可能没有这个技术像普京那样可以驾驶飞机，他只是坐上，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象征意味大家都在解读中那么当然这个在台湾问题上 现在中国对台湾的态势确实是咄咄逼人。
嗯，
啊，不仅是外交方面的这种攻势，利用银弹外交，比如一个一个的拿下这个台湾的邦交国，而且呢，在这个台湾的内部，它其实现在，也在积极的运动这个蓝营，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包括台湾的一些政客也很短视，就是他们看不到，就是中共取得政权以后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现在只是被眼前利益所迷惑，以为这个跟中共有合作的话，会有好处。所以这种短视将来可能会吃很大的亏，这是在中国来讲，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民来讲，这是有历史教训。那么当然，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越来越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而且呢，中共实际上内部他们实际上是把南海视为中国的一个内海。
嗯，
那么关于这个九段线到十一段线这个问题，我以前谈过，我也不再重复。
嗯，
但是呢，这一地区的这个争端，除了刚才马蒂斯讲到的1552的这个飞跃之外，刚刚也发生了，就是说，美国的一艘这个导弹驱逐舰，驶入了这个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所以这种态势来看，这个双方在南海这种剑拔弩张的态势已经是很明显了。而且刚刚得到的消息就是，这个马蒂斯本来与这个中共的国防部长的这个北京之行，因为每年他们是有一次这个中美外交和这个安全的对话，但是呢，马蒂斯今年的这个访问北京的计划已经取消。
嗯，
所以从这个态势来看，一个是双方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在这些热点问题和在利益争端上，已经相互没有信任感，至少现在看不出有信任感，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加深，就是这个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感觉中国在挑战美国的底线，这可能就是美国政府他们内部的一些个普遍的看法。谢谢。
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继续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记者大闹英国论坛，瑞典事件要重演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